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31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小仙之书这个课程。那么从今天起呢，我们要查考撒加利亚书了。我们会用六堂课的时间跟你一起来研读这卷书。那么今天呢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堂课，在这一堂课里头呢，我们会先来了解一下撒加利亚书的导论，那么接着呢，我们就会讨论撒加利亚书第一课的内容，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好，现在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撒加利亚书的导论。关于撒加利亚书的导论，第一方面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时代背景。大概是在主前600年到500多年之间，也就是公元前600到500多年之间呢，以色列呢是被巴比伦所灭亡的，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过了70年以后呢，神又恩待以色列人，让他们重新的回到了以色列恢复独立的生活和重建他们的圣殿。以色列人在归回以后的第二年，他们就把圣殿的基石安放好了。那个时候是举国欢腾，一切都充满了复兴的景象。可是事情呢，并不顺利，也并不乐观。圣殿的重建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终于呢，就引致了圣殿重建工作停顿了15年之久。就在重建圣殿停顿15年这个期间里头，神忍让他们，并且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百姓在属灵上的心情准备好。在这个时候呢，他才兴起先知来激励他们。当这15年过去之后，神在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公元前主前的520年，神兴起了两位先知。这两位先知其中一位呢就是撒加利亚，另外一位是哈该。神使用这两位先知眺望那些垂头丧气的以色列民，要他们再起来修筑圣殿。这个呢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的时代背景了。接着我们就来看看撒加利亚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物。撒加利亚这个名字呢，是含有神必纪念这个意思的。撒加利亚是出身于祭司的家庭，所以呢，他有祭司和先知这两重的职分。他生于巴比伦，以后呢，又和他的家庭一起归回故土。关于撒加利亚的工作方面，他是在主前520年开始他的先知工作的，在2年之后，也就是主前的518年，结束了他的先知工作。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有关的资料里头证实他是不是仍然有着先知的职事。另外呢，由于撒加利亚有祭司的身份，所以呢，他十分的注意圣殿和祭司，并且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书是在什么地方写成的呢？针对的听众又到底是谁呢？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三个方面了。撒加利亚书呢是在耶路撒冷写成的，因为这里是撒加利亚做先知的地方。至于撒加利亚书写成的日期，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一到第六章，它写成的时间呢是在主前的520年。接着第二个阶段呢，是撒加利亚书的第七到第八章，这个是在主前的518年写成，也就是在第一个阶段以后的2年。至于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三个阶段呢，那是撒加利亚书的9到14章， 这个呢是在主前518年以后写成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很明确的资料可以进一步的去参考。我们从内容的性质和文学的修养来看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呢是撒加利亚他晚年的作品。那么更重要的是，撒加利亚主要呢是为着在主前536年那首批回到圣地的犹太人所写的先知书。接下来在第四方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关于撒加利亚书的主题了。撒加利亚书的主题是有关复兴的，也就是复兴的信息。神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么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从这里呢，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亡国了。为什么呢？因为列祖的失败是由于他们不愿意顺服神，他们不听先知的警戒，不遵律法的要求，所以撒加利亚以复兴的先知身份重申神公义的作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复兴的真正基础所在了。这个是在于他们心灵的顺服，那就是正好像第一章第三节所记载神的话语：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在这里呢，神清楚地表明，当人愿意真正的悔改转向神的时候，神也必回心转意，不再降祸，反而会重新的复兴以色列人。复兴时期的以色列人应该对神有正确的态度，因为列祖的血和泪的经历是他们最好的见解。作为以色列民的子孙，他们实在不应该重蹈他们的先祖的覆辙，他们要转向神，顺服神，彻底的悔改和重新行善，再次的建立道德的生活。撒加利亚书在论到复兴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信息，那是有关复兴和弥赛亚的关系的。撒加利亚书在九章九到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所以神呢，先让撒加利亚看见异象，好让他能够先从异象产生安慰和鼓励，然后神就吩咐先知撒加利亚以此安慰以及训诲当时的人，好叫他们奋力地重建圣殿，以预备弥赛亚的来临，复兴万事。那么这一些异象呢，一共有八个，每一个异象啊，都是和以色列自立国以后一直到进入神荣耀国度的遭遇有关的，因此呢，他们也可以称为是预言的异象，因为它就是以色列的预言。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撒加利亚书它内容的主要大纲了。撒加利亚书呢，一共有14章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呢是1章到6章，这是关于8个异象的。第二部分呢是7章到8章，这是关于4个信息的。而这两部分的主题呢是有关重建圣殿以及圣民的信息。第三部分呢是9到14章，这是关于2个末世的，主题是论述弥赛亚和其国度的真理的。好了，那么我们已经概括的看到撒加利亚书它的大纲、时代背景、撒加利亚这位先知的一些资料，我相信呢你对撒加利亚书应该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了。好，音乐之后我们就开始呢仔细的讨论。 好，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的经文中的信息。我们一起打开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也照样行了。弟兄姊妹，那么在刚才呢，我们讨论撒迦利亚书导论部分的时候啊，我们说过了，撒迦利亚书的主题是有关复兴的信息的。这个复兴的信息是一直贯穿着整卷撒迦利亚书的。所以呢，从我们刚才读出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同样的感受到，在这一部分的经文中，同样流露出了复兴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复兴的基础，呼召悔改。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呼召悔改。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先知撒迦利亚他的身世和使命。我们在经文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这样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它原文的意思是神必纪念。而他父亲比利家这个名字，他原文的意思呢是神的赐福。而撒迦利亚他祖父的名字义多，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定之时，指呢是指头的指，定呢是决定的定，知呢知乎者也的知，时时间的时，指定之时。那么我们把撒迦利亚他祖父他父亲和他的名字联合起来，我们就看到呢，这里也暗示了一篇信息，那就是到了指定的日子啊，指定的日子，神必纪念他的选民而赐福。这三个人的名字联合的意义，这个就实际上和撒迦利亚书的主题啊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因为到了指定的日子，神必纪念他的选民而赐福，这个就是含有以色列民族复兴的盼望在其中了。那么至于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呢？正如一章一节那里所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撒迦利亚。耶和华的话有什么重要性呢？神是要透过先知撒迦利亚传讲神要以色列人悔改的信息，因为以色列人只有悔改才能得着神的复兴和赐福，这也是先知撒迦利亚的使命。究竟神要先知撒迦利亚 传讲一些什么呼召悔改的话语呢？我们从撒加利亚书一章的二到六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两方面的呼召。第一呢，就是过去历史的警戒。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看见经文呢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大大发怒，这表示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是有极其厌恶的意思。这句话充分的表示了神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有极大的不满。以色列人当初之所以要亡国被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听先知的警戒，他们不顺服神，更不遵守律法的要求。所以呢，神向他们的列祖大大发怒。另外，大大发怒这个词，一方面表示出神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列祖的极度不满，而在行动上呢，大大发怒更含有涂抹的意思，甚至是灭绝的意思。那么神在怒气中，他要涂抹灭绝那些犯罪顶撞他的人。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经文里头更清楚地了解神的这种愤怒。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2章9到10节那里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另外呢，在出埃及记的32章31到33节那里也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我们从上面的经文看到，人如果犯罪顶撞神，可是呢又应着景象不肯悔改顺服，结果就是神的愤怒和严厉的审判。人如果落在神的愤怒的审判中，他的结局呢是非常悲哀和充满了极大的痛苦的。以色列人的列祖就是因为犯罪和不肯听从先知的警戒，而且也不顺服神，因而呢招致了神向他们大大发怒，以至于以色列人沦亡于巴比伦国之下。那么由于以色列国的沦亡，使到国破家破妻离子散，更被掳到外邦，沦为敌人的俘虏和奴隶。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列祖悲惨的历史实在是成为了他们的警戒。弟兄姊妹，神借先知对以色列人的劝诫，那就是回转的劝诫。有关这些劝诫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书一章的3到6节那里得到信息。在撒加利亚书一章的3节有一个所以这个字，这个字呢有承接上下文的意思，它的含义就是正因为神因列祖不听从他的话，以至于向他们大大的发怒。因此圣经用所以来表达神借先知的劝诫和警告。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3到6节就是这些劝诫和警告的内容了。另外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神多次的自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是以极大的权柄做出他的劝诫和警告的。神吩咐先知撒加利亚分别从两方面劝诫和警告以色列人。第一，在积极方面，神吩咐他们一个要字，就是要转向神，乃是要悔改。第二方面呢，那神警戒他们两个字，就是不要效法列祖，因为他们不肯听从以前先知的劝诫。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这要和不要到底表达了什么。首先让我们看神吩咐要的经文，那是1章3节， 神吩咐撒加利亚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警告以色列人，他们的列祖因为犯罪不听从神的话语，所以遭致他的愤怒的审判。那么这段历史呢，实在是以色列人最严厉的警戒，所以以色列人应当从列祖的血泪史学到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要转向我，转向神的意思。这就是要学习走上信心悔改顺服的道路，这就是复兴和蒙福的开始。因为只有悔改顺服，神才会转向他们。神不但不降灾祸和他们，反过来更加会替他们开一条蒙恩惠连续和平安的道路，使到以色列得到复兴。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看不要的经文。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四节，神借先知警告以色列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神在这段经文警戒以色列人，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的恶道恶行。那么以色列人的列祖的恶道恶行是怎么样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一节，保罗曾经这么说，我们的祖宗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我们从保罗的这一番话，大概可以了解到以色列人的列祖是怎么样的犯罪得罪神。他们犯了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等等的罪恶，因此神差遣先知劝诫以色列人要回头离开他们的恶道恶行。可是他们的列祖没有听从神借先知的劝诫，他们并没有回头离开他们的罪恶，因此神最后兴起了巴比伦，毁灭了以色列国，最后以色列人就家亡国破，百姓被掳。神借先知劝诫以色列人要谨慎小心，他更借先知以三个问题反问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一起看看撒加利亚书五到六节经文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当时的那些被掳归回的人所发出的警告，那就是警告他们不可悖逆，并且领他们回想他们的列祖，因为悖逆的缘故而遭遇到了何等的苦难。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而被掳、被辱、被杀，甚至国家灭亡。另外呢，有一样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反省的，就是那些传讲神话语的先知，因为还是软弱的人，所以呢，如今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们被圣灵所感动说出来的预言仍然在今日有效。不论人信服或者不信服，神在话语中所说的，无论是关乎审判或者关乎怜悯，只要到了时候，必然会实现。弟兄姊妹，当我们牧养信徒的时候，我们呢，的确应该吸取这六节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因为这六节经文呢，实际上呢，已经能够反映出撒加利亚书全书的主要的意思了。他把我们今天带进了历史，回顾神在历史中 给当时以色列人的教训，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领受的教训和神借先知的口给他们的教诲，实在是我们今天最好的见解。我们必须从罪和不顺服里头回转归向神，因为这正是撒加利亚书1:1-6这一段经文的主题信息。而回转归向神也是撒加利亚全书的主题，也是复兴的基础，因为悔改是神赐福的前奏，而悖逆是受惩罚和审判的祸根。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课程呢，专门为你准备好了课程的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